我们今天来看第四课范帕尔的人论和罪论。你说你在讲我是谁啊？怎么为什么不讲我是谁呢？我是谁已经不用再强调了。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什么形象，但是一个人认识自己是不彻底的。我们需要借助不同的角度、不同神学家的这个表述和进入，更彻底的认识自己。加尔文提到认识神和认识人这种双向的进入，范塔尔他也提到人论和罪论，特别是谈到犯罪之后的罪人的这种的本质，就是与造物主同起同坐。另外，罪人的特质是什么？是把自己放在审判官的位置来判断神的话和比如世俗的话、魔鬼的话，哪一个对哪一个错。你就会更加深邃地认识范塔尔对犯罪之后罪人这种的前设观念的剖析。为了更好地了解范塔尔，我先介绍几本书。那范塔尔的呼叫学是很难懂的啊，就是读起来很吃力。那国内呢有翻译过来的几本啊，第一本呢是《基督教呼叫学》，那是由吕佩渊翻译的。那总体来说，这本的难度啊，可以给他，如果难度分十级的话，它的难度应该是在五级左右，相当有难度的。不是说他用了太多的抽象的概念，而说很多术语我们很少去接触啊，它的综合的很多的知识点啊，神学论点很多，它又用简短的话去表述，所以有难度。那这一本呢是由改革东出版社出版。那另一本是由范塔尔名字是范塔尔前世呼叫学。那这一本它不是纯粹的文字，它是由图表和文字的搭配啊，是图解简明范塔尔前世呼叫学。说实话啊，还不如那个文字版呢，这个更难啊，它的精炼性啊比文字其实是更加简洁和精炼，难度是更高的。但是图表给人一种的清晰的架构，就是你可以清晰的知道范塔尔的他的前设呼叫学主要的框架，对神、对人、对罪对基督救赎非常清晰明了。这一本是由李建安写的，出版社是由福音和文化出版社，国内买不到哈，这个是从别的地方背来的那另外一本呢是将人的心意夺回，那这本也是一本呼叫学的简明手册。那作者呢就是由第三千禧年的那个创办人理查德·伯瑞特是由他编写这本书。那理查德·伯瑞特呢也可以说是师承了范塔尔，他是以非常简单的方式可以说里面也充分地运用了范塔尔的前设呼叫学的进入，来写出一本比较简明的基督教呼叫学手册。这本书很简单高中生就可以读懂那我们也可以读懂。那这一本是有电子版的这个版权应该是公开的，后来那这个没有电子版的这个没有基督教呼叫学也是有电子版的，这个电子版也是非法的但是我认为如果你读了这一本叫人心意夺回，就可以更好的去理解范塔尔的前世呼叫学。因为范塔尔的呼叫学是很难的，大家也知道这个林慈义牧师就极其的热黑范塔尔的呼叫学他的前设论。当然在改革中内部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范塔尔的观点也有对他观点提出一些的异议来的，但是在改革中大部分人 是非常接受范泰尔的前摄护教学。换句话来说，圣经是否真实可信，范泰尔认为不需要科学，不需要哲学，不需要考古，不需要任何给圣经来提供证明，圣经自身就明证圣经是真实的。范泰尔关键是说，我们的人生必须按照圣经准确的过信仰生活，你的生活才是对的，就是你不要怀疑圣经的无误。当我们不按圣经去过信仰生活的时候，在这个前提上已经不再认可圣经是绝对性的权威，所以不信的心就生发出对神话语的藐视和轻看，那生活也依然是破碎破烂不堪的。那这三本如果我推荐的话，我认为先读这一本就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了解范泰尔的前摄护教学。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的研究，就应该去研究这一本，就究教护教学，由吕培元翻译的这一本，是由范泰尔写的，它的难度有些难度。大家熟悉的一些布道家比如说薛华，可以说是前摄派的观点，然后唐崇荣也是前摄派的观点，就是圣经是绝对无误的。基督徒对话的开始永远不是寻找一个中立点，用科学去或者考古一些论证去证明神的可信，不是的，一切都是用圣经圣经就是绝对的无误的，圣经是说话的起点，是说话的过程，也是这个对话结束的终点这个是非常重要性的。我们简单的去介绍一下范泰尔本人，他的全名是哥尼流范泰尔，他是美国费城威斯敏斯神学院著名的护教学教授。其实他们家的出身呢，他的父母呢就是一个普通的你可以称为农场主，就是普通的农民。那范泰尔是他们家里受教育最高的。那10岁时他就移民到美国，他是河南人。那后来就就读于普林斯顿神学院，当时普林斯顿神学院有最优秀的教授，所以读书都会到普林斯顿神学院。他在那里获得了神学硕士学位，2年之后呢又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后期呢他又成为了普林斯顿护教学的讲师，就是做了老师，做了授课的教授。那后来他为什么离开了普林斯顿神学院？就在他任职那一年，普林斯顿发生了变化，就是由2位自由派的神学家有这样的支持者成为了该校的董事这些董事呢更直白来讲，他们就是拿钱的支持神学院，他们有一种决策权。那你想，当这个自由派的人有了决策权控制神学院的时候，神学院的立场自然就是倾倒于这一方的。因为自由派的进入，那普林斯顿神学院也出现了分裂，就是由梅钦还有一些其他的有志人士就离开了普林斯顿，就成立了后来的我们说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就在费城所成立的。那范泰尔呢，他不想陷入这个争论当中，虽然他知道自由派是错误的，他不想在这个争论中，他就这个离开了普林斯顿神学院，到了乡下乡下去牧会。这个很像中国的诗人仕途不好的时候就要去旅游，或者躲避到乡下或者构建自己的末世观像陶渊明要找一个这个最后的避世的，他认为和平和谐的地方，可以让自己颐养千年，有这么寄托。那梅钦呢，就到访范泰尔，希望他能够出任在这个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去教书。但是范泰尔拒绝了，拒绝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不喜欢大城市他喜欢乡村乡村大家千万不要这个认为乡村怎么样大家知道刚去世的提摩太凯布尔对吧 啊，他就是在原来是在一个这种城镇乡村牧会的，但是当时很多的牧师都是乡村牧会，啊，所以乡村不一定不出什么啊这些大事，可能大事都在乡村当中。另外一个原因，他觉得梅钦啊还有一些比较啊爱这个激进的人从布林斯顿出来，他不想跟他们在一起，他就拒绝了。但是后来范克尔又认为神让他去，他又带着他的独生子啊就一起搬到了费城，啊从那里一直教护教学，直到教不动为止，啊到了1987年安息主怀，啊享年91岁。所以他80多岁的时候，就年纪很大的时候还在教书，啊还在去教授这个护教学哈，这个是范特尔的本人的啊一个简单的生平的概述哈。那我们来看范特尔的重要的思想，那我会把焦点放在他的人论和罪论上，啊其他领域暂时不会提及太多，但也会提到一些。那什么叫前提论？我们要知道人和人对话，每个人头脑当中都会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绝对决定一个人的说话。如果你是改革宗的人士，或者另一个是雷恩派的人士，两个人对话就会很快产生矛盾，这个矛盾是源于他们信仰，他们的信仰成为他们的前设，成为他们对话的前提。当这个前提会影响他的说话，他的用词，他的表述啊，这个叫前提。耶稣告诉法利赛人说，你们要吃生命的粮吗？啊，我就是，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们为什么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因为他们脑袋中的这个粮食是可见的五饼二鱼，这个是他们的需求。他们跟随耶稣基督的前设，并非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也不一定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但他们脑袋当中想到一件事情，如果耶稣是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吃喝问题，我们的温饱问题，我们的政治意愿，一切全部都解决了。他们所要听到的这个观念应该是说，耶稣跟他们说，同志们来吧，你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能打铁的来打铁，咱们就开始革命。他们要听这些内容。那耶稣当真正去解释自己是生命粮的时候，他们听不懂，听不懂是因为他们脑袋当中的前设完全是一种民族性政治性的弥赛亚观，他们所需求的完全是物质的，他们对属灵的没有任何的领悟，这个就叫前设。所以前设就掌控一个人的生活。我再举一个关于前设的这样的例子，就是盲人摸象。盲人摸象啊，四个人对象的这个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有人说大象的腿像个柱子啊，有人说大象的这个尾巴像蛇，有人说大象的耳朵像扇子。他们为什么这么对话？因为在他们的脑海当中啊，有了柱子的概念，脑海当中有了蛇的概念，有了扇子的概念。他们认为，还有一个认为说，这个大象的肚子像一堵墙。他们有这个强的概念，他们没有用大象的这样的一个样貌做前提理解大象，他们是用局限的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前提来回答，哎，我摸到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当提到这个前提的是说，任何一个人对话都有他的前提，无神论和我们对话他有他的前提，我们和无神论对话，我们总想把他凡是带到有神的观念上来，他也总是想办法把你有神的观念带到一个无神的观念上来。哎，这两个是很有意思的。所以你和非基督徒对话，你总想办法，无论是谈政治也好，是谈经济也好，谈历史也好，你谈这个万物也好，总想跟他说，哎，这个跟神是有关系的。他总是在告诉你说，政治、经济、历史、万物跟上帝都没有关系。哎，因为两个人的前提，他是无神论者。他总是解释万物的时候都是跟谁没关系，偶然的机遇的。你解释万物有一个前提，就是万物与神是有关系的。 这个就是前提论，这个叫前设。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叫先入为主啊，就是你原来领受一种什么信仰的前提，你的表达和表述就受你原来信仰的影响。如果你是一个在灵派群体长大的基督徒，你的对话的表述已经被灵派的这个词汇已经所训练你任何对话都会说神感动神让我这么去做，我看神让不让我去都有这种前设，深的影响一个人。在1977年十二个范泰尔在接受一个杂志的采访，他说有两种的护卫信仰的方法，一种是以人有自主性为本而推及上帝，另一种是以圣经中三位一体的神为主，进而论及关乎他所有的万物所有的事物。范泰尔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对上帝的推论的观念，一种是完全以圣经为观念的论及上帝以及所有的万物，另一种观念是什么？是以我为参照点，以我为标准来解释万物以及解释上帝有没有。范泰尔又说，若没有圣经中所说的那位创造主、救赎主，而整个宇宙就会类似无数个缺乏穿孔的珠子，而它们是需要被一条无限长的线串联起来。就是你没有上帝的观念，不信服上帝的话，你无法去解释这个世界，所解释的世界是支离破碎的，好像一面镜子，人必须透过一副完整的镜子，人才能看见真貌。人如果没有圣经，没有对神的信号，人对世界的解释好像那个破裂的镜子，支离破碎，每一片镜子好像都有一些人的影像，但每一片镜子的影像它又是不全备不健全的，是残缺的。所以没有神的人，他们是把自己视为参照点，他自己解释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神他们在解释这个万物到底怎么存在怎么运作这是他的解释这是两种。有没有中立呢？范泰尔说没有中立，要不就以神的话语有神论去解释，要不就是你不信神，以自己为参照点，绝对没有中立地带，没有灰色地带。而灰色地带的这种观念绝对不是出于圣经，圣经一定告诉我们非黑即白，要不就是黑的，要不就是白的。我们认为在黑白中间寻找一个灰色地带，大家彼此各让一步这种折中主义在绝对的立场是不允许的。哪些地方可以折中保罗在罗马书14章吃喝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折中一下，但是绝对的问题是不能够折中的中庸之道在圣经绝对的真理是完全行不通的。所以一个人对神对人对万物的认识他没有中间地带，不能够折中，要不你就以自己为参照点来解释神解释万物，要不就以圣经为参照物为权威去解释神解释万物这个是两种立场。前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上帝，我们的思维都是既受性，都服从于特定信仰的前提。如果基督徒的思想没有设定前提，那就不是基督徒的思想，因为这样的思想的起点不是上帝和他的话语。如果我们不是从三位一体上帝和他无谬的话开始，那么早晚我们就会以其他的观点作为起点和终点，并被其统治。你也会发现很多基督徒他口里承认他是有信仰的，他忠于上帝，但是他对他生活领域所有的解释与圣经没有关联性，这个是非常严重性的问题。就是说你是基督徒没有错，我们相信信耶稣就得救没有错，你只是这么一个肤浅的层面，但是你并没有以基督教的世界观来解释你人生的全部，那这个基督徒的信仰 就是教会里滥竽充数，他没有根基，他没有把房子建在这个磐石上，他整个的人生所有的领域是建在沙土上，早晚会出问题的。所以基督徒对学习不感兴趣，特别中国教会对学习不感兴趣，特别受到上一代先辈们的影响啊，比如逆陀生啊，有一本书叫《灵的啊，这个人的破碎啊，灵了出来》，就你要破碎你自己啊。我们说培灵会，培灵会这个词就不出于正统啊。为什么要培灵啊？是培养你的灵性啊。不要这个讲什么知识，讲教义，那是让你的头脑更骄傲啊。所以说的培灵会这个词就不是出于正统的观念。属灵，我们经常说属灵人，其实这个属灵人，圣经啊的确有一些地方谈过，圣经更多是用敬畏，对神的敬畏啊。你要知道中国的基督徒真的不太怎么去学习啊，就是以得救为满足，以信主为满足。那么他人生其他所有的领域，他的前提并不是圣经。哎，他对婚姻的解释，对人生的解释，对儿女的养育，他对工作的看法与圣经没有关联性啊。这种信仰真的是非常可怜性的。所以我们所有的领域的前提是圣经，圣经和上帝是我们整个信仰解释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错了，其他的不过是花拳绣秀腿，好像很合理，其实是错谬的。今天你读到很多的书，你听很多的讲座，是要找到它的前提和前设。它的前提和前设有的并不是出于圣经啊，完全是一种世俗的理论啊。所以书不可以乱读，讲座不可以乱听，头脑不可以经常的不去思考，不去被真理所塑造，就会出现那一种的啊，只是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也只是活在啊仅仅得救的状态当中，但是头脑的塑造与圣经没有关系啊。你要仔细看圣经，圣经非常强调说你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神也告诉约书亚说啊，你要寸步不离开我的律法，我使你凡事亨通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对基督徒的塑造。我们前几个礼拜也强调，我大家有没有好好的去想一想，你的职业跟基督教世界观什么关系啊？有没有去好好的衡量？你说我要做警察，那为什么会有警察啊？对吧？为什么会有警察？你要知道人堕落了啊。那警察是出于政府的其中的一个机构，它就是维持正义啊，这个赏善惩恶的存在。那问题是，这个警察出了什么问题啊？你要去想想。那身为基督徒的你身为警察，你应该怎样去实践你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虽然这个国家它的世界观与圣经是相悖的，但是你是基督徒呀，对吧？你不能先说我是党员，我是吃国家的饭，我要为国家着想。你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形象，对吧？你有更高的地位来评判你现在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职位。你是警察，你应该去做什么？你要想到末世的时候还需不需要警察？为什么末世不需要警察了？所以你的人生、你的工作领域都是需要用基督教的世界观啊，以圣经为准的去思考、去建立啊，这样我们才能有更深邃的影响。那圣经性的神论、创造论、人论、罪论、救赎论，这些教义就构成一个人世界观。这些教义也必然由圣经构建，因此这是我们信仰的前提论。范泰尔不单啊讲到神，也讲到创造，讲到人论和罪论，还有救赎论。如果没有这些教义的建构，就无法形成一个人整全的世界观。当然神论、创造论、人论、罪论，它的构建的基础是圣经 啊，不是啊遗传，不是传统，不是发明，而是源于圣经。那我们会把焦点放在人论和罪论上。首先，范泰尔按照创世一章二六节，那里说人乃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给予神的形象两项深刻的意义的强调。从狭义来讲，神的形象代表亚当被造时原有的真知识、公义和圣洁。这个解释是源于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和哥罗西书三章十节，就是人原来被造的时候是拥有真知识，他的知识是从上帝所获得的，他能够知道上帝的事，他也能够知道世界的事。人被造的起初，他能够用上帝的真理去解释这个世界，他也能够把这个世界带到神面前献给神敬拜神，他也能够按上帝的旨意来治理这个世界。他用的知识全部都是真的，人还有公义，人还有德性。关于这个德性，也是受造物里面人所独具有的啊。其他受造物他们没有道德观，但是人有。再野蛮的民族他都有道德的观念，再文明的社会他也离不开道德的机制啊。道德就深刻在人的心中，人会追求公义，追求正直的德性。另外一个就是圣洁，就是讲到人的灵性，人是被分别为圣的，这是亚当被造的起初。那么从广义而论，人是一个有灵性的存在啊，就是人被造的时候是上帝给了人生命，神用泥土啊捏造一个人，吹了口这个生气，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个原文是指什么呢？上帝给了他生命，人的生命是来源于上帝的，人是可以认识上帝，人是可以知晓上帝的事，这是真实的，不可以抹灭取消的。人有知性、德性以及不朽坏，有身体，那灵魂肯定是不朽坏的。人的灵魂包括人的思考，包括人的情感，包括人的意志，而这个灵魂永远都不会破灭，不会消失，灵魂是永久的啊。英国的很著名的传道人斯托德曾经，他是倡导灵魂破灭论，就是灵魂有一些会消失的啊，这个不符合圣经。人的灵魂是永久的，信的人要复活，不信的人也要复活，信的人得永生，不信的被定罪。而所以灵魂不会随着人死它就会不存在了。我们看到中国有很多民间的一些著作当中会讲到叫灵魂破灭，对不对啊？灵魂破灭再也不能回到阳间了。我们的灵魂它是不朽坏的啊。你说我是个不信者，那你的灵魂也是永久的存在，这不是与神同在享福，而是活在神同在的另一面，神的永恒的离弃啊，是那种痛苦。人还有身体啊，所以你就看到人的身体不单是一个单纯物质的东西，而是灵魂的器官，这是人非常独特的。人管理比他更低层次的创造物，人有这样的权柄是上帝所赋予的。那在人的被造，我们可以看到亚当的被造是有限的，虽然是有限，谁说是甚好的，而且亚当所获得一切的知识的源头都是真知识，因为他知识的源头是从上帝所领受的。因为在那个被造世界当中，除了上帝是绝对的权威啊，没有任何的学说出现。那么这个被造的人唯独出于上帝圣洁无瑕，他所领受全部的知识是源于上帝。人的有限性并没有阻碍人去得到真知识啊，虽然有限，他完全可以从神那里获得丰富的足够他生活的知识。那这里的知识是无误的啊，绝对是完全的清晰的明了的。亚当不单从上帝的口中获得知识， 亚当也可以从受造物中获得知识。受造物的启示叫一般启示，上帝口中说出的话叫特殊启示，所以亚当获得的知识一定是全备的，没有错谬的，因为人是没有罪的。当你犯罪之后，人既不能够从一般启示获得知识，人也不能够从特殊启示来获得知识。一般启示就是所造之物，人可以透过所造之物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知道神的智慧、全能和良善，啊，这是一般启示。但是一般启示并没有诠释救恩的真理，它只告诉我们神是造物主。那么堕落之后，人的头脑被罪玷污，同样更不能从圣经获得真知，人对神的话语是不相信的。所以希伯来说，人非有信就能得神喜悦。当人信神的时候，人才会把特殊启示、把圣经视为真知识的源头、真知识的权威。那么人堕落之后啊，这一切都变了，变到什么程度？就是人不再从上帝那里获得真知识，人知识的源头是自己，不再是上帝。而创世纪第三章就是讲到真实人堕落的历史，堕落历史一次性发生，不会重复的。我们也会说，哎，某弟兄又堕落了，哎，你也可以这么讲。实际上呢，堕落只是一次性事件。创世纪第三章，这是真实的历史。如果否认这个真实的历史，那圣经就是一个神话。啊，去历史化是非常可怕的。如果创世纪三章是神话，是虚假的，那么圣经就不存在它的统一性和一致性，那圣经就是矛盾的，这不是存全的知识。我们要知道亚当堕落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受造时是有限的，而是他有意识拥有上帝的知识，公然违背了上帝赐给他的命令的这个境界。神跟他说园中各能果子都可以吃，当然亚当并没有以此为满足。神又嘱咐说，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你不可以吃。那么亚当的堕落是他尝试把自己放在取代神的位置上，并且把神的律法废除。范塔尔这个精确的指出会告诉我们，一个人违背神的话，这不是小罪，不是单单说，哎，你又骂人啦，对吧？你又啊贪爱世界啦，你又如何如何了？不是那么肤浅。当一个人自以为聪明，那是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替代神，哦，这个太重了。啊，范德尔他也用浪子去做了解释，他说浪子是个实用主义者，浪子就是不以父亲的权威、不以父亲的给予为满足，他认为自己可以解释人生，他认为自己可以得到满足，他认为自己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他已经替代他的父亲。按照当时的那种文化传统，儿子不能够在父亲未死之前分家业。那什么时候才分家业？父亲死的时候，那是咒诅父亲死啊，这是非常可恶的行径。结果浪子他的生活在告诉这个他，当你以自己为准则、自己为源头、自己为方法、自己为梦想的时候，你的生活真的是破烂不堪、穷困潦倒啊！猪都比浪子过得好啊！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想想，那些动物呀、野兽啊，比人都幸福啊！人真的是太痛苦了啊！你如果知道许多哲学家的晚年，他们的人生特别惨啊，特别惨，真的惨得不得了，还没有啊动物有幸福感啊。无意去贬低人啊，只是说人真的是堕落之后愁苦啊，被这个世界刺伤，被绝望刺伤啊。人为什么选择自杀？用毒品麻痹，用手机游戏麻痹啊，躲在房间里不出门麻痹自己啊，其实这是悲惨的写照。 犯罪的亚当就以自我来诠释实体的参照点，并且给自己立下律法。亚当如此行乃是把神降低到被造物的水平线上，并且把自己的理性抬高到比神更高。啊，这个是范泰尔非常卓越的解释。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按照圣经去建造自己的婚姻，建造自己对儿女的养育，建造自己生活的所有的领域，啊，这个不是件小事，这个就是对造物主的轻看，就是把造物主放在受造物的水平线上，把我们这个受造物放在好像造物主的地位，啊，这个是一种大罪，是对上帝的藐视。哎，我们今天常常说，哎，我们活在新约啊，神有恩典，神有饶恕，神有宽容。为什么在旧约神如此严厉？对待以色列人，你们必须要圣洁，你们必须遵行我的律法。为什么这样去要求？神的话语是不能藐视的。我是耶和华，我是立约者，我是拯救者，你必须以我为神。啊，到了新约我们就说，哎呀，无所谓的，犯罪罪还有饶恕。啊，其实这是无知，因为不知道每一次犯罪的背后的观念对上帝的顶撞和抵对，是多么的令上帝憎恶。我们就回顾一下创世纪第三章。首先伊甸园来了一条蛇，这条蛇我们称之为魔鬼，是魔鬼借蛇来讲话。首先他靠近了夏娃，引诱夏娃离弃神的诫命。魔鬼就在夏娃的人生当中给予他一个选择的机会，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你看在这里魔鬼带来一些的理念，他的理念和上帝的话是相互矛盾的，而夏娃要面临一个选择，他到底选择上帝还是选择魔鬼？神说你们必定死，神说你们必定死，魔鬼说你们不一定死。那么明显夏娃是不相信神的话，是相信魔鬼的话。那么但是夏娃在这个选择他必须选择其一，到底是魔鬼的话更可信还是上帝的话更可信？但是你发现魔鬼的狡猾在哪里？他不是说神的话语全部错，他是掺水的观念，先瓦解神话的一部分，瓦解一部分等于瓦解上帝话语的全部。而且魔鬼还给夏娃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你吃了果子，造物主和受造物的界限就取消了，你不再是受造物，你就是造物主，你便如神，能像神一样分辨善恶。到了第五节他还吹嘘说你们便如上帝。啊，你看魔鬼的引诱啊，是多么的具有诱惑性，一般的人没有什么抗拒性，因为一旦吃了果子你就和神一样，你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受造物，你就和神一样平起平坐。而这个思想和魔鬼起天使犯罪那个状态是一样的，就是和造物主平起平坐，就是和造物主享受同等的荣耀。而且魔鬼的应许是吃了之后你们如上帝知道善恶，这是一个应许，魔鬼的应许。夏娃的动作接着是敬畏之心动摇了，他决定不再依靠上帝的知识，也不再依靠上帝道德的标准为引导，他选择相信了魔鬼的话。到第六节那里说，于是女人看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你要看这个过程，夏娃没有马上拒绝神的话，也没有立刻接受魔鬼的话，他是亲自观察那棵树，在观察在对比的时候他自己做了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就是说，在神的启示和魔鬼的话要做出一个选择。他把神的话和魔鬼的话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他自己在两者之间做了一个审判官，做了一个裁判者，还要选择哪一个更对，哪一个更合理。夏娃肯定想，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话？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满足自己？为什么不能自己制定律法？为什么自己不能够独立呢？范特尔称之为自主，就是人要宣告自己成为自己的主，自己成为自己的神，自己可以在神的话和魔鬼的话中间做出一个选择。在创造的时候，神、魔鬼和人，他们有本质的区分，因为魔鬼和人都是受造之物，神是造物主。当亚当当夏娃在思考片刻的时候，他是把这个神和魔鬼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然后人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来分析，来判断魔鬼的话更合理还是上帝的话更合理。结果呢，我们就知道了，夏娃把禁果拿给她丈夫吃，她也吃了，人类就堕落，进入罪的权势和控制。你就看到罪的本质是什么，拒绝对上帝绝对的依赖，自负的假定自己可以独立于上帝之外，而且可以存活和幸福。当一个基督徒不但按上帝话语去经营自己的人生，建造自己人生所有的领域的时候，这是一种自负，这是独立，像浪子一样，像夏娃和亚当一样，认为自己可以亲手打造自己的人生。哇，这个背后的观念就是把神从造物主的位置上拉下来，把自己放在造物主的位置上，认为自己才能够拥有绝对的权柄，自己拥有绝对的律法的制定权，自己拥有绝对幸福感的追求。其实人结果呢是走向灭亡。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很简单，就是去相信神的话，但这个最简单的往往成为了最难的，人偏偏不相信神的话语。啊，以色列历史就是如此，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那接下来范特尔就把人的知识论意识分成三个阶段。首先，范特尔认为亚当的意识在被造阶段，人的理性感情意志是正常的，完全降服并且与生俱来的接受神为他的造物主，这个是亚当无罪的状态。我们会在端午节之后的下个礼拜会讲奥古斯丁对这个人性的四个阶段的划分。范特尔也依然按照圣经完全认同，人被造的初期，人是以神为中心的，因为没有罪，人被造是良善的，人也与神同行，人也从神那获得真知识。那么堕落之后，人就进入一种的罪的状态，范特尔称之为未重生的意识。未重生是堕落之后的人，他没有获得新的生命。那在这个状态当中，人的理智、情感、意志是全然压制神的启示和律法。这个压制就是拦阻、抑制、消灭、去除。我们一直强调一个观念，有人会说，有信仰真好，这是谎言。有人会说，我也愿意相信有一位创造主。爱德华兹已经指出来，人最大的意愿不是希望有神真好，人最大的意愿是对上帝的敌意。而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就清楚显明这一点，人不是消极的去抵挡神，而是积极的抵挡神。专政国家我们就不用说，它一定是积极的。其实不在专政国家的生活的人，他也是积极的， 来压制神的知识，不是消极的，不是被动的。所以我们常常认为人对上帝还有良善，还有向往，还有追寻，不存在这个观念，不存在的，一定是对神积极的抵挡和敌对。那么亚当的思想成为宇宙的参照点，亚当如神一般与神同等。堕落之后的人和亚当堕落的那个状态是一样的，把自己视为宇宙的焦点，上帝已经不是了。原来上帝是万物的主，他维系万物，统管万物，万物按他旨意而行。可是堕落之后，人拒绝了一切，人相信人是宇宙的参照点，人相信这个宇宙没有上帝依然可以运作，人也相信宇宙万物的运作是自然律，与上帝毫无关系，是偶然，是机遇，是人可以干预的。你就可以在看那些科幻大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人真的成了宇宙的参照点，人可以运用科技，运用各样的手段来改变这个宇宙，改变灾难的领导，人可以扭转这个世界，而他背后的参照点不是上帝，而是自己，他就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啊。所以科幻片是可以看的啊，而且科幻片它有传达的世界观和我们卓然不同，所以看完科幻片之后更有利于你了解这个世界。因为科幻片是凸显这个世界科技最前沿的技术的展现啊，阿凡达又拍了二，对吧？哎，有人看吗？有人看啊，阿凡达啊，阿凡达也有他的世界观啊，这个吴京也拍了这个流浪地球二，对吧？啊，不知以后会不会拍一个啊流浪地球三。总之，一科幻片有他的世界观，人就是参照点啊，人是主宰者，人可以透过最先进的手段改变一切。大家也不要认为马斯克啊，他把这个芯片植入人的头脑啊，是件好的事情。或许从医疗角度来讲是好的，但是人的头脑、人的意念、人的内心这些想法都在乎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说，立志行事都由于神，对吧？还告诉我们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龙沟里的水。啊，这些超越的、大胆的科技的想象，或许能给人带来一部分的益处，同时也看到人不断的在取消啊这个人和造物主之间的区别，人想要做神要做的事情啊，这是也是可怕的一面啊。范特尔就把这种未重生的意识的性质进行了更细致解释。他说，堕落之后没有重生的人，他们认为人是一切事物可能或不可能发生终极的灾难。堕落之后的罪人认为人是这个世界终极的裁判者，发生的、没有发生的，人永远是终极的裁判。人可以判断这个事情对错，人可以判断这个事情合理不合理。您看到美国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同性恋合法，民众的力量可以影响他的宪政，人已经成了许多事物终极的判断者。他们认为同性恋合理，他们认为同性恋是有权利，是可以追求人权，对的，没有错。啊，教会怎么对待同性恋，那是另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又非常的实际，又非常的深远。但是我们又很少能够接触到同性恋，因为同性恋有他们秘密生活的圈子，他们是不接受外人的，当然外人也不接受他们。就落这种恶性的循环里面，所以同性恋信主啊，他同性恋的状态不影响他悔改归主啊，不是他告别同性恋才能够归主，而他是同性恋，他也依然可以 相信福音，只有在福音当中人才有可能会知道同性恋是错的。另外，人否定神是任何或一切现象的管制者，就是人啊，可以说人就这是人就是一个啊自然神论，或者人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人不相信上帝在管制世界的一切，那这个世界被解释的时候就与上帝无关啊，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啊，或者机械的发生的，或者是一种规律，没有上帝的干预。当我们看到太阳东升西落，我们认为这是自然现象，这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呢？哎，人就开始否定神的这一切。另外，人的思想是绝对的原创，他对事物的解说是原创的，是真实的。堕落之后的罪人更相信的是自己的思想，他把自己的思想放在绝对的立场中。你也会看到一些基督徒遇到很多问题啊，当然基督徒已经重生得救了哈，但他很顽固，他认为的婚姻养育孩子的方法，哎，工作的原理是对的，你怎么劝他他都反驳神的观念。人就这么顽固，人把自己的想法视为绝对原创的观念，是不可以被别人更改，不能被别人抄袭的。我说的绝对对啊，堕落之后的人的特点啊，第四个特点，人所面对的事实和实体并不是出于神的创造。这个观点是堕落之后的人会把整个宇宙用自然主义的观念去解释，一切都是机缘、偶然、命运与上帝毫无的关系啊，这个是未重生时的状态。那范塔又谈到重生之后的意识，人的理智、情感、意志原则性来说已经被更新了，借着圣灵的更新，人的思想原则性是回到了正统状态，已经回到了亚当犯罪前的这种意识。只有一个人重生，他才会相信神的真实，相信神话语的真实，相信这个世界与上帝有关系，他的理性的运作再一次降服在神的启示下面，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你别忘了，堕落之后的人全然被罪所玷污，而罪污染了一个人的理性、情感和意志。一个被救赎的人，他的生命当中还有罪的残余，这些罪的残余还是在不断的反抗神，而且是强而有力在抵对神。重生之后的意识从原则上是如此，但是从一些的地方来看的话，人还是不屈服于神的启示，还是不认同神的真理，还是相信人的想法是对的，还是喜爱偏行己路，还是愿意像浪子一样追求那一种的自由。因为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完美无瑕的，我们的完美无瑕是等到主再来的时候。虽然他被恢复到堕落之前的状态，但这个复兴不是完全，直到基督再次降临。基督徒每天处于公义和罪恶的激烈征战中，保罗这样描述，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者是彼此为敌，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就是两个律在基督徒的心里做工，一个倾向于顺服神，一个倾向于背逆上帝。虽然基督徒想要倚靠神，以造成的知识和道德方面的启示去行事，但是他无法一致性的把这种意愿行出来。有的时候基督徒也拒绝承认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的区分，干脆置之不顾，又想回到最终，这种倒退就表现出拒绝承认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完全可以看到，得救的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像亚当那个时间一样，拒绝神为造物主，拒绝承认自己受造物，也会回到拒绝上帝启示的这个状态中。所以圣经还命令告诉我们说， 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这是保罗的吩咐，就是你要治死罪，不要让罪再有机会来统治、掌管、来玩弄我们。虽然范泰尔有如此精湛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些内容的呈现，但是我们还是会在这个堕落的、不完美的世界，我们成圣不完全的过程当中，也会常常的混乱的造物主和受造物的不同。我们也会把自己放在自主的位置上，把自己放在宇宙的参照点的地位当中来评判神的话语。我们也会像夏娃一样，一方面观察神的话语，一方面观察自己的观点，甚至一方面观察世俗的观点，要在这两种观点当中来选取自己最喜爱的。这个就是范特尔谈到的人的自主，人把自己视为参照点。所以通过范泰尔的人论和罪论，你更加明白我们为什么不想顺服神，我们为什么在神的话语当中常常去违背，总认为自己的想法欲望是合理的，其实本质就是对上帝宣告，我自己可以成为我自己的主，我自己做我的神，我自己的律法是绝对的标准，你上帝不再是造物主，我是造物主，我是宇宙的权威，我可以按我的意愿去生活。那基督徒虽不完美，但不能够不竭力。保罗总是告诉我们，圣灵与情欲相争，告诉我们要致死罪，告诉我们脱去旧人，还告诉我们不要让罪在我们身上再一次的作王。这是我们生活的状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